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是我们周三的节目时间，我们除了每日都有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周三真儿特别为您预备了单亲部落。今天我们同样的要陪伴所有在单亲的家庭生活当中挣扎、困惑、学习、成长、重建，并且期待神更丰满的恩典的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真儿邀请您跟我一起走入今天的单亲部落。如果您期待收听各方面关于婚姻家庭还有亲子教育的各样的内容，如果您想要关注更多这样的信息的话呢，也欢迎您关注真爱住我家的系列播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真爱住我家进行关注就好了。好的，话不多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我们在喜乐凌晨的凌晨小故事当中所提到的思念三姐弟的故事呢，已经引起了好多亲爱听众朋友热烈的反响。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原生家庭的影子，也看到自己在神面前悔改时候所经历的那种真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今天我们会继续来分享，也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存着受教的心，让我们借着读经和凌晨小故事还有问题的讨论，更深的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恶过犯待我们。无论我们生命当中做过何等荒唐荒谬不讨你喜悦的事，如今我们仍然可以有机会回转得称为您的儿女，这都是因为主基督耶稣为我们付上了贵重的代价。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珍惜你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也能够活出一个尊贵荣耀讨你喜悦的人生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思想看到大家都纷纷散去，就趁这个机会溜进了外公的房间。病床上的外公非常的疲倦，他只是抬了抬眼皮，看了一眼思想。思想拉了一把椅子坐在外公的床边，然后就说，外公，我是思想，您感觉怎么样啊？我回来看您了。外公啊，我现在是一个公司的 CEO， 我的公司很快就要上市，上市前呢，我需要一笔资金来建一个厂，这样就可以扩大我们公司的影响力。你想想看啊，等这个公司一上市，您的资金就可以翻好几番呢。我姐和我弟只能拿着您的钱坐吃山空，他们没这本事也没这理念，所以呢，您最佳的选择就是我了。外公闭着眼睛，嘴里吐出了几个字，我会考虑，你出去吧。 思想的心中忽然有一种得逞的快感，但是这种快感很快就被一种莫名的不确定性所取代。他觉得自己还需要再在这个老头身上下点功夫。三姐弟在外公外婆家住了下来，但外婆规定每周末他们必须聚在一起，全时间的陪伴外公。斯恩很喜欢和享受一家人再次生活在一起的时光，他并不在乎外公的财产，他更在乎终于与姐姐哥哥和自己所爱的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外公的身体可以维持得更长久一些。斯恩依旧每一天将自己画的画和字条拿去给外公看，他希望能够鼓励外公与病魔对抗。而外公每每看到斯恩也总是笑得很开心，皱褶的脸上像开了一朵美丽的花。姐姐思念每一次陪伴在外公的床前，却总是很安静地坐着，然后呢，她会读圣经给外公听，偶尔也会放一些美好的诗歌，让外公身心灵得到放松。但外公能够体会到外孙女眼睛里写满了愧疚与不安，外公总是轻轻地拍拍思念的手，思念的眼泪也总是止不住地往下流。有一天，思念终于按耐不住自己内心的挣扎，对外公说：外公，我有很多的事情想向您忏悔。外公颤颤地抬起手打住了思念，然后吃力地说：你先别着急，这段时间通过观察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孩子，外公要把我所有的遗产都转到你的名下，让你来做遗产的经理人，但你必须答应我，这笔钱你只能用在建造和发展孤儿院上面，你能做到吗？思念瞪大眼睛，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外公努力地拉着他的手，思念的眼泪涌了出来，他哽咽着说：外公，你先不要做决定，你听听我的忏悔，然后你再决定，因为我真的不配，我不配得到您的恩典。外公点点头，思念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他和外公的手上。思念望了望站在一边的外婆和思恩，他知道自己今天必须跨出这一步，于是鼓起勇气说：外公外婆，和我在一起的回来的那个男人，其实他不是我的丈夫，那两个孩子也不是我的，其实我早已经离婚了。你是不是非常惊讶思念如此欺骗了在病床上的外公，但同时又为他悔改的勇气而感谢主呢？思念和思想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也在外公的病床前显露无遗。虽然两个人都是奔着遗产去的，但最终因为内心深处渴望和看重的东西不一样，而导致了不同的决定和态度。今天的经文当中，约书亚向百姓说了最后一番话，也表明了他和他全家人的心志，就是要专心侍奉耶和华。我们可以侍奉神，也可以侍奉马门。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的心只能有一位主，不可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我们必须清楚地做出决定，这一生为什么而活。虽然我们可能因为年纪小还没有思考太多未来的目标和梦想，但如果我们现在就知道追求神会带来生命和爱，追求世界只会带来死亡和痛苦，那今天你想要追求什么呢？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您借着约书亚再一次提醒我们，一生需要侍奉神，以侍奉神为我们的人生目标。求主你帮助我们全家人都选择侍奉神，忠心到底。求主也帮助我们不要像思想一样的追求这个世界，而落到没有办法悔改的地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下面我们全家人来读约书亚记的第24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约书亚交代百姓最后的话里的重点是什么？然后呢，和父母亲一起诵读24章的第15节，并且以任何手工的方式把这节经文制作成一个装饰品，挂在家中来提醒自己，就是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正儿期待能够听到您的分享，看看您全家人是否在最近这段时间读约书亚记的时候，能够更深的体会全家人的使命和我们所有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越成长越发现三股合成的绳子不易折断，是婚姻当中最重要的真理。因为唯有邀请神参与和进驻我们的夫妻生活，才能够让两个有残缺的生命真正的彼此恒久忍耐，彼此合一。也唯有神能够真正的去修复婚姻当中的摩擦与破损，让我们彼此相爱，成为美好的见证。我是馒头的对话节目主持人木星，人生路上陪伴你一起成长。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真儿。
我是远方，好久不见了。
真的是真儿跟远方姐，我们两个好像天天见又天天不见。
哎呀，我们都在云端见。
云端见，太忙碌了。其实我们在真爱住我家所有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是常常见的。因为我们的远方姐呢，她都是在后台做那特别特别精致的高端的高上大的工作。
这个是说的好听，说的不好听就是那个接收各方的炸弹轰炸的。
不，每一个节目能够达到听众的耳朵里面，真是离不开我们远方姐的辛劳。那当然远方姐还有个团队呢，我们下面的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忠心的在服
侍。都靠义工哦，还有同工，我们真的是很大的团队。不管你们是在 APP 上，在播客上，在各个平台上，其实都是大家辛劳的结果。
真的真的，而且每一次当有听众有问题来的时候，我从来不怕，因为我说不怕，有远方姐，
哎呀，
她想来我们远方姐撑着。
哎呀，我没这么伟大，我的头发都快掉光了。
不会不会，其实在整个这个我们同工同心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发现说，其实啊，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好多的破洞，对吧？就像我们的侍奉一样的，好多时候都是心有余力不足，做什么好像都不够完全，
都会出问题，
都会出问题。可是呢，每一次往往整个事情结束之后，我们看见说神的能力就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对，到最后呢还是可以的，
真的是
总是有办法的。
哎，绝对。所以今天咱们就要跟您聊一聊，就是其实在我们单亲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挣扎，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否是单亲、单身，或者是在婚姻里面的，其实我想这是我们持续不断会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你会发现说这个问题之所以会纠结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们每个人不同的答案呢，还与他人对我们的定义所带给我们的答案还不一样。
是，
那结果呢，因为这些答案不一样之后，就导致了我们处理我们目前人生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有好多好多的不确定、不满足和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冲击。所以今天远方姐跟正儿就要来跟你聊一聊这个关于自我形象、这个个人身份认知的这个问题。
是的，因为常常我们比如说我们认识个新朋友，我们会自我介绍一下，对不对？
对。
那从每个人的自我介绍里面呢，就可以大概隐隐约约可以知道这个人他的自我形象，他怎么看自己。
对对对、啊、真的真的真的是。比如说如果是珍儿今天跟远芳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说哇好高兴认识你，久仰久仰了，然后呢可能远芳姐的第一个回答就是，我其实呢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什么人哈、
uh-huh.
我们现在只是做一个这个比喻、uh-huh.
是
你会发现说哎，他对他自己的这个身份呢，他有些人是真的非常的谦卑，有些人呢就是好像把自己踩在就是踩在万人的脚底下，他都觉得是应当的。哎，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持续不断他人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个人的认知其实是有一定的对我们有很深的影响的，对不对？
是的，其实很多的网红或者是我们觉得很漂亮的电影明星啊、
是
其实他们觉得自己很丑。 哎
真的很奇怪，我也发现有这个问题。
我们觉得美得要死的不得了，哇天仙一样，结果呢他可能觉得自己哎呀我的鼻子太矮了、我这里不行，我的眼睛
我还得去整一整、
对，总觉得自己不够美不够好。
但不像我们都觉得自己还不错、这就是太奇怪，
没什么好整的，就这样呗。天，神造的是最好的。
对，神造的是最好的。最记得珍儿小的时候呢，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大家都去整牙的时候，我的妈妈就说，哎，你看你的同学们都去整整牙，因为你们这个年纪这个generation刚刚开始流行整牙嘛，你也去整一个。我当时坚决拒绝，因为我就说人家我奶奶都说，就是我妈妈的母亲，我们叫奶奶，我奶奶都说了神造的是最好的、我这个样子是最漂亮的，我为什么要去？其实当时是因为怕疼。当然呢也是过于自信的一个人说啊，没关系我就不整。到后来我的孩子也问我说，妈妈为什么你整天让我们去整牙，你自己的牙都没整？我说神造的是最好的。所以当他们说妈妈那我也不整，神造的是最好的，当时我就跟他们讲说，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我也愿意。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健康的缘故。
是是 是, 是、
啊、整牙有的时候因为说你的口腔的骨骼啊什么的
真的是
整的是比较健康，那没有问题，
真的是
对对
真的是。其实大部分的孩子整牙这都是因为口腔健康的原因，我们不是上下颚的咬合啊等等的。
是是是，
不过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到底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你知道你是谁吗？就当你想要把你自己介绍给这个世界，或这个世界想要了解你的时候，你怎么看待你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是的，因为我们常常说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不好，你如果不喜欢自己的话那很麻烦哎。
真是的，
你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跟自己在一起，对不对？
真的，其实我以前就是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在我自己重生得救之前呢，虽然从小我都是父母亲的开心果，然后又生活在一个非常完全的完善的一个家庭里面，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是半夜如果我醒来我就有一种想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的那种冲动，很小的时候就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白天我做错一些事情就会反复的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像演电影一样的，然后我就感觉很羞愧很羞愧。因为其实可能内心深处我是一个想要寻求完美的一个孩子，然后呢又由于白天我总是要让爸爸妈妈高兴，做一个开心果，所以呢我的这个外面呢就掩藏了我自己里面那个对我的某些行为的一些不满。然后呢当别人或者是让我感受到就是说我的整个白天做错了某些事情，其实我还没有及时纠正的时候，半夜这个梦魇就开始来纠缠我了。那个时候我还非常的小，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会有这种情绪在里面。后来我妈妈跟我解释说，可能是由于我在她母腹当中的时候，她当时心情是很不好的，因为她失去了一个孩子，我的二哥不在了，所以她一个痛失自己四岁的爱儿的一个母亲，又怀了我之后，她在整个怀孕的过程是一个情绪极其低落的时候，所以她说才生出我来的时候在坐月子期间就会半夜会叹气，说我是一个会叹气的小孩儿、
其实我们也可以回到创世纪，对不对？
是，
是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一直到第三章亚当夏娃堕落，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的自我形象好像就 不太完整了。
对对对，好像它是一个被污染过的，然后被扭曲过的了。
是的。
嗯，那其实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最完美的一个形象嘛，又无忧无虑，然后衣食无缺，然后貌美体健，对吧？然后没有任何基因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的问题，没有任何罪的问题。我想在这样完美的形象当中，你看这个撒旦多么的诡计，他就是冲击了一个你是谁这个问题，
是
让我们的始祖开始在怀疑说，哎，我可能不是像上帝创造我这个人，他创造我人可能不太好，我可能不太想做人。
其实呢，人大概只有两种，一种呢是自视太高，一个是自视太低。
是是是，
其实圣经让我们看得合乎中道，对不对？
绝对是真的。保罗他就讲了，你不要看自己过高，也不要看自己过低。其实你发现，其实我们的这个问题啊，不仅仅有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看法，其实我们对他人也是这样的。
是的，
我们很容易论断别人，因为我们里面那个分辨善恶的灵啊，藏在我们里面，
当初的那个果子害
那个果子害我们不浅。那我在想，为什么这个东西对一个单亲的家庭来讲，这个问题就更加的严重？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第二个与我们非常亲近的异性，或者就是我们同伴的眼中来补缺我们的有可能已经扭曲过的这个心理形象。就好比我跟我先生两个吧，有些时候可能我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自己作践自己的地方啊，哎呀我就是这么不行啊，哦，孩子没养好啊，我就是失败的什么什么的。那先生可能就会出来说，不，你很不错，你什么地方不是像你这个样子，你不要去自怜，不要自怨自艾。哎，这就是造成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互补。可是单亲就有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第二个人跟你这么说话了，没有第二个人在你旁边，不管是说爱心的诚实话也好，还是在这个兄弟里面当面的责备啊，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呢？这就会导致我们自我形象更加的会偏差。
其实还有人会跟你说这些的，是谁呢？是神啊。
是是是是。当然了，其实我们也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常常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在以前在采访远芳姐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就是她的整个修复得医治的过程，其实是从她解决了我是谁这个问题开始呢？
是的，
绝对是从一个我的自我身份认知，我的价值在哪里，我是谁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才开始后续的一连串的这个医治。那其实我相信远芳姐，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不单单是单亲的，
每个人都要面对的，
每个人的生命重建都是从这个开始的。
是的，
那我想您的生命当中应该有不同的几个阶段的重建吧。
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一定是，比如说你的婚姻出了问题，甚至是破裂的时候，你第一个就会想说，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不爱我呢？是我不好吗？我不值得爱吗？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总会开始有一个自我否定，或者是自我就是那种困惑的那个阶段。
是
我们想要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不爱我，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没有人会爱，是不是不值得爱，不可爱。
是，
这个是一开始肯定会有的一种心态。
嗯，你有没有发现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很容易从其他地方来寻找答案。
是的，
从他人的眼光，从我们自己经验的总结，从这个社会的标准来寻找答案。所以很多人就在那个错误的答案当中度下他的余生了。很多的人都是活在这样的谎言当中，说我就是不配爱的，我不值得爱的，我就是做错了一件事情，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了。
甚至很多婚姻很幸福的，家庭很美满的，我们觉得你好像一无所缺的人，仍然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在那里。
是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问我们说，那正儿远芳姐，你们说说看，我们基督徒常说我们自己不配，和你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感觉自己不配爱，不配，这种不配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很多人都误以为说，一个基督徒你的谦卑，你就要常常让人感觉到说，你所有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你不配得的，你根本不值得别人爱你，你不配别人对你好，所以呢，今天给你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外天的。那这样的一种心态是对的吗？是基督徒该有的所谓的谦卑的心态吗？还是说我们混淆了，把这两者混淆了呢？
到底什么叫谦卑啊？
嗯，
其实 我听过有一个很好的定义，就是谦卑就是你越少
想到
自己，
是
就是谦卑。
是，
那么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永远是罪人，我们永远都不配，可是我说我不配，可是神给我，神爱我啊，
是
我再不配神还是爱我啊，我可以跟神耍赖啊，神的恩典，神就是这样宠爱我，虽然我不配，所以这才叫做恩典。
是，
恩典是我们不配得，可是神仍然给我们的，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可以大大方方的去接受这个恩典，为此而感恩。
哇，今天的节目时间都快结束了，但是我跟远芳姐才初步的讲了一点点庐山真面目，还只是画了一点点哈。希望这个一叶障目拿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庐山的真面目。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芳，
我们下一期的丹青不落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就算我一无所有，手无寸铁，我依然会爱你直到白发如雪，再没有什么能够把你我隔绝，连生命我都可以忽略。你为我留下了滴滴暴雪，从此不在罪恶的深渊里化蝶，我们的爱情一定会轰轰烈烈，我要大声地告诉全世界。举起双手打一个结，我们在天空许下彩虹之约，东南西北都没有地界，我们用爱来把历史书写，张开翅膀穿过黑夜，一起走进收获的季节，一句问候能融化冰雪，在爱的国度里我们是一个盟约。白发如雪，再没有什么能够把你我隔绝，连生命我都可以忽略。你为我留下了滴滴暴雪，从此不在罪恶的深渊里化蝶，我们的爱情一定会轰轰烈烈，我要大声地告诉全世界。双手打一个结，我们在天空许下彩虹之约，东南西北都没有地界，我们用爱来把历史书写，张开翅膀穿过黑夜，一起走进收获的季节，一句问候能融化冰雪，在天空许下